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19号星期五，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驻美使馆积极为 TikTok 抖音游说国会，母公司字节跳动与中国政府关系再引质疑，家有洗衣机吗？政府希望你以旧换新，刺激经济增长。吉林学生带病出操猝死，涉事辅导员被撤销教师资格。中国青年三月份失业率与上个月持平，但35岁陷入找工作难的窘境。开店29年后，上海城市超市宣布停止所有门店业务。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星期三公布，已经将强制 TikTok 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议案排入快速表决时程。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瞬间面临新的转折。与此同时，曾经号召海量美国用户游说议员投下反对票的 TikTok， 近日又传出中国使馆介入向美国国会说情。究竟这些新的发展将如何左右 TikTok 的命运呢？请听本台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如果 TikTok 不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就会被封锁的法案，本周三被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其他共和党优先法案一起排入快速包裹表决议程，预计周六傍晚由美国众议院投票表决，接着送往参议院。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如果该项法案通过，他会签署使之生效。如此关键时刻，传出中国外交官也介入为 TikTok 游说，私下请求美国国会成员反对出售 TikTok。据美国政客的报道，总部位于新加坡和美国的 TikTok 不仅刻意疏远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距离，也多次否认与中国政府有关系。但中国大使馆近日却私下向美国国会成员表示， TikTok 作为中国公司正受到美国的不平等待遇。而上述立法除了加强制转移中国公司的数据，也将损害持有股权的美国投资者利益。而且不是所有字节跳动的董事成员都是中国公民。担任特朗普时期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现为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表示， TikTok 的持有权是政治问题，攸关思想舆论控制，也就是 TikTok 是否受中共控制，有无自己的发言权。他认为中国当局应该要公开解释，因为以闭门的方式接触国会，反而显示
可能有些东西是见不得光的。他这个问题不能回答的话，我想再怎么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余茂春说，如今
美国国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基本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所以中共他就慌了，他自己亲自出马了。
随着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影响力，即将出版有关中国博弈新书的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员索伯利克以书面形式回复本台采访时表示，以下由 AI 人工智能进行代读。
在任何议题上，中国大使馆的直接接触反而会是一种累赘。中国大使馆对 TikTok 法案的游说将适得其反，不利于北京当局，甚至可能加强立法者解决 TikTok 问题的决心。
尽管 TikTok 对政客表示对于上述中使馆的作为不知情，也不愿对匿名者的陈述做出回应，但其实 TikTok 早已花费上百万美元试图扭转美国当局的指控，强调不会把美国人的数据交给中国政府而危机美国国家安全。本台此前报道， TikTok 公司还曾在三月初透过弹窗号召海量用户致电选区的议员，敦促议员对相关法案投出反对票。 TikTok 除了面临能否保障数据安全的质疑，也难以化解外界对其可能损害年轻人心理健康的疑虑。本周三，欧盟要求 TikTok 一天内对其在法国和西班牙推出的新的应用程序 Lite 进行风险评估。据法国24新闻台的报道，TikTok Lite 允许18岁及以上用户透过积分的方式兑换优惠券或礼品卡的商品，这类奖励机制可能损害用户的心理健康，诱发成瘾行为。今年2月，欧盟也宣布要对 TikTok 启动调查， 评估 TikTok 是否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有关未成年人保护、广告透明度、成瘾性设计和有害内容风险管理等规定。以上是本台记者乔庆恩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要求地方政府开展汽车、家电的以旧换新。近期，上海、山东等地的社区居委会向居民推销打折后的家电产品，甚至有社区挨家挨户登记电器使用年限，以便精准推销。以下是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4月12日，中国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组织基层政府向居民推销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或家装厨房、卫生间电器以旧换新。刚从广州回到上海的居民王先生告诉本台，上海、山东、广东等地的居民社区把以旧换新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各地政府都在落实前不久国务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上海居民刘女士本周四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她前一天接到社区工作人员打来的商品促销电话，但是现在老百姓的观念是能省则省，不乱花钱。
我昨天收到打个电话来，他例如说你买了什么东西，现在有什么优惠，叫我去买。我说我不需要，这样能用尽量要用的。总的意思就是要老百姓花钱，如果说不好了，老百姓自己也会贵的，不要他们通知的，他们就是要退休呀，要钱呀。
据河北日报周四报道，石家庄京东响应政府号召，联合多个一线家电品牌推出最高35%的优惠，空调、冰箱、洗衣机、厨卫用具等旧电器换新，最高可补贴1000元。除家电外，汽车作为大宗消费品，也是此次以旧换新政策的重点行业。4月14日下午，记者在石家庄裕华汽车园看到，多家 4S 店推出了以旧换新政策，以刺激新车销售。有网民在微信群发出截图显示，有社区在网格员群组发出通知，称未响应国务院下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本次调查摸底面向居住在我辖区的全部家庭人口，调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16类家电使用年限是否置换和计划支出，以户为单位进行一户一表填报，截止日期为4月17日。山东青岛居民约翰告诉本台，他以及朋友所在的社区也收到促销家电的手机短信，甚至有新家电已经进入社区销售。他说，
汽车、电器以旧换新，还有农村的推广空调，现在有居委会的通知都发到手机上，我们社区微信群都发放这通知了，现在有些商品进入居委会了，再往下推销什么。
约翰说，他去居委会买了一件打折电器。
我大前天吧，刚买了一个就农村用的那个室内的冷暖空调，原价是1500多吧，这扣价等于补贴下来以后399，但是这个原价咱很难说是多少了，老百姓也不懂嘛。
中国官方为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推出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并非首次。据新华社当年报道，2009年。财政部等7部委联合印发的《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规定，2009年6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州和长沙等9个试点省市销售旧家电并购买新家电的单位和个人，在购买新家电时，可享受新家电销售价格10%的家电补贴，补贴上限为电视机400元、冰箱300元、洗衣机250元、空调350元。电脑400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吉林学生赵某某近日带病出操身亡一事引发舆论关注，吉林省教育厅本周四发布情况通报，撤销涉事辅导员的教师资格。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整理报道。
4月14日，吉林省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赵某某在出操过程中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据央广网援引死者亲属及生前好友透露，涉事学校辅导员针对死者，并坚持让他带病出操，与清明节后赵某某向其送礼不到位有关。此前也有消息传出，校方有抢救不及时之责。 据悉，赵某某生前担任班长一职。清明节假期，赵某某在辅导员宋某的暗示下，购买一条活鱼送至其家中，但因送到家时鱼已死亡，宋某心生不满。随后在赵某某因身体原因豁免出操的情况下，坚持让其出操致其死亡。事件一出，校方要求学生串供的音频流出，外界哗然。吉林省教育厅本周四发布调查通报，经查阅档案，确认学生赵某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且早前申请体能测试免试，已经过院方批准，赵某某符合免除早操条件。通报还指，校方抢救不及时，消息不属实。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撤销涉事宋某教师资格，调离辅导员岗位，并给予相应党内处理。此事持续引发中国网友关注，目前相关词条已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冲上热搜第一名。网友纷纷要求公开学校监控视频，并指调查结果避重就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整理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三月份全国城镇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出现稳定迹象，但统计局官员指，就业市场面临人力资源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今天本台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中国三月份青年失业率为15.3%，与上个月持平，比二月份的6.4%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30到59岁失业率为4.1%，虽然比上个月下降0.1个百分点，但是35岁以上的青年陷入尴尬的就业窘境。微博一名博主阿呆玉瓜上传一段35岁失业找工作有多难视频，冲上热搜榜，吸引超过3000万的阅读量。他感叹：“今天又去面试了，之前面试3家公司都被拒绝，原因出在35岁年纪太大了。”其中一家面试的人直白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朋友介绍，35岁这个年龄几乎是不看的。
好在就是我自己未婚未育，没房没车，我也不知道现在说出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总的来说就觉得挺讽刺的。
这一名在厦门的博主说，厦门是一个物价消费特别高的地方，但是工资又很低。他无奈地表示，35岁中年危机真的很惨，这么大城市居然没有容身之处。
我在想，我要去厂里面打螺丝啊，厦门还是有些厂的好吗？但是我自己呢，又从来没有去过工厂。我在想，如果进了工厂以后，估计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吧。
一位不愿具名的东莞公司负责人谭先生对本台表示，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现在青年人由于生活压力，对生孩子的意愿不像以前那么高，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原因。
但是我觉得呢，恐怕生活压力是第一大原因，比如说就业的压力、教育的压力、医疗的压力，所有这些压在一起，确实是不堪重负的。
另一位在湖北襄樊经营私人餐厅的负责人说，失业太多了，现在到处都不景气，连他的小孩也做不下去了。
这些的门店私人开的小店的都不景气，有的活不下去了，再还不起房贷，还不起车贷，这跳楼啊，现在太普遍了。现在疫情3年，
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秘书长吴色志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一次公布的16到24岁失业率高达15.3%，七月又将进入中国高校生的毕业潮，1000多万的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今年中国两会公布一整年的就业机会就是1200万，如何消化僧多粥少的问题。此外，35到59岁失业率虽然不高，但是经济没有成长，金融问题又浮现，退休机制保险可能失衡，都使他们被迫将退休年龄往后延，这也意味就业机会被卡死。
没有工作，你消费，然后生活压力等等这些当然就影响到年轻人在这个结婚跟这个生小孩意愿就会降低嘛。
吴色志预期，新的劳动人口找不到工作机会，原有的劳动人口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力，接下来中国社会恐将迎来尖锐的世代对立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上海城市超市宣布停止所有门店业务。这家有上海精品超市样板之称的超市16号在给员工的告知书中说明，因为经营举步维艰，尽管采取了多种自救手段，但仍然难以为继。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4月16日，上海城市国际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布告知书说，近年来上海城超经营举步艰难，尽管采取了多种自救手段，依然难以为继。公司决定自2024年4月16日起，城市超市所有门店停止营业。告知书还说，员工薪酬将计算至4月15日，社会保险金缴纳至2024年4月，离职经济补偿金则留待清算后依法予以妥善解决。上海一贸易公司员工钱女士本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城市超市全线停业在意料之中。她说，
这个超市它主要是针对于中高端消费的群体，它卖的都是比较好的产品，都是从国外进口过来的，进口奶粉、牛排呀，还有食品酒。现在上海的经济也非常不好，那么这种超市呢，它也没有办法经营下去，肯定可惜。这么多年在这个立足在上海这个市场，生意一直都很好，疫情都没关，你看疫情过了，坚持不下去了。
公开信息显示，上海城超经营世界各地的风味食品，80%以上为进口商品，是上海乃至长三角规模最大的进口食品与日用品超市之一，其定位为中高端零售商。该超市于1995年成立，因生意兴隆，它在上海有10家门店，2008年在北京开设分店，如今这家有28年历史的网红超市宣布结业。上海居民冯女士告诉本台，最近有许许多多的实体店陆续停业，与众多人找不到工作、失去经济来源有关。她说，
好多名牌的服装店都关的，现在走在马路冷冷清清的，外滩啊或者那个城隍庙啊这种景区地方还有点了，都是外地来的，本地人都不去的。我们上海的这种老牌子那种饭店，那个牌子卖给外地的人到这里来干，城隍庙那个小吃啊什么的都不是我们上海的，都是都躺平了呀，不想干事呀。
冯女士说，目前走在街上几乎见不到外国人，她认为上海经济至少倒退40年。众多网民为上海城市超市结束营业感到惋惜，有网民留言，这家经营近29年的上海精品超市样板倒闭，难免令人唏嘘。还有的说，现在大环境愈来愈差，网购干掉了实体店铺，实体店大范围关停，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营木工生意的刘先生对本台说，现在许多人挣不到钱。
这肯定啊，目前我知道的各行各业，就我们木工这一行业，很多人都在家里没活干啊，老百姓口袋里没钱，怎么可能消费呢？有大量的工人失业。
精品超市在中国发展仅20余年，而经营的消失使网民感叹。舆论认为，许多品牌超市受到经济环境、供应链等复杂因素影响，相继关停，反映中国的营商环境和消费力正在迅速下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rzlowmtlf.onion/ma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伊朗上个星期天空袭以色列后，中国外长王毅与伊朗外长通了电话，并重申了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常年称中国为朋友的以色列则对中国不谴责伊朗的做法表示不满。那么中国如今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呢？请听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武装团体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在近日再次升级。4月14日，长期援助哈马斯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00多枚导弹与无人机。伊朗政府表示，这是对以色列在4月初轰炸伊朗驻叙利亚领馆馆舍的报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就此在15日进行了通话。王毅在通话中赞同了伊朗方面的立场，他称赞伊朗在维系主权的同时自我克制，避免冲突扩展至其他国家。王毅还重申了中伊两国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南华早报报道，以色列驻华使馆副大使尤瓦尔对此表示，以方对中方空袭后的回应感到失望。外界关注，以色列与美国的高级官员频繁呼吁北京当局发挥区域影响力，敦促伊朗克制其代理人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并说服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不过，中国似乎未祭出相关努力，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东和平与安全中心研究员辛尼普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维持紧密关系以及不主动调停哈以冲突符合中国的利益。以下是辛尼普的文字回复。
习近平与伊朗当局都想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北京对伊朗有足够的游说力，但是不向伊朗施压和不改变哈马斯的行为将有助于北京达到它的主要目标，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合法性，同时透过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削弱美国在中东的联盟。
与此同时，自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后，两国开始积极展开经贸合作，官员间互访频繁，经常称彼此为朋友。据2022年的经贸数据，中美两国间的贸易额为255亿美元，中国是以色列第二大的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外界关注，自战争爆发后，中国屡次令以色列失望的回应，是否将影响两国关系？对此，长期关注中国与中东关系的以色列学者、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雅表示，尽管中以关系未来的外交走向还不明确，但中国自冲突爆发后的反应激发了以色列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在最近做了一项尚未发布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战争爆发后，30%的以色列民众对中国的观感转为负面，多数的以色列民众觉得中国不友善，甚至有15%的民众认为中国是敌对国家。如果我们回去看2019年的皮尤中心民调，会发现以色列原本是世界各国中最喜欢、最支持中国的国家之一，如今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变。
以上学者音频由人工智能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美日非峰会后，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出访三国，首站抵达印度尼西亚。他表示，中印已经建立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分析认为，战狼外交导致中国陷入外交逆境，中国正寻求扩大朋友圈，突破美国构建的围堵。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4月18号到23号出访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之后，将转进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18号，王毅与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诺进行双边会谈和记者会。雷特诺表示，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同意加强合作与双边关系。王毅提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已经建立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将以此为平台提升政治安全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上相互理解以及支持。王毅称，要高度警惕本地区形成小圈子，反对制造任何对立，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前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质疑王毅的说法很讽刺。
始作俑者以及制造紧张的不就是中国自己本身吗？中国会说美国涉入到南海事务，那是因为你对于区域国家、对东南亚国家是产生一种欺负的这种 欺凌的这种做法，所以以至于招来东南亚国家去寻求域外国家的合作，来共同抵抗中国的压力。
林廷辉说，中国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不是应该立即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吗？根本是说一套做一套。
他现在为什么会访问印尼、柬埔寨还有巴布亚纽几内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面临到美日菲的峰会，还有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在南海的协助菲律宾的这些做法，包含演习还有巡航，都已经形成对他进行一种压力以及围堵。
林廷辉指出，印度尼西亚在南海虽然不是领土主权的生索国，但是它的纳土纳群岛专属经济海域，跟中国在南海主张的九段线主权重叠。印尼也希望中国遵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王毅一连出访三国，台湾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跟西方关系闹得很僵，美国搞很多联盟包围他，为了改善跟西方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方一改战狼外交，采笑脸外交。丁树范说，
中国在学美国的2+2的这种对话，这等于是要把第一次给印尼，这样给足了印尼面子。印尼是东协最大国家嘛。第二点，印尼跟在美国跟中国之间某种程度还保持相对的中立吧。比如说印尼它那个雅万高铁是用中国的嘛，包括印尼总统当选人呢、他不是才刚去中国访问吗？你看这个新当选人把第一个出国访问就给中国，所以也很给中国面子嘛。
丁树范研判，如果未来印度尼西亚要买武器，中国可以透过2+2会谈军售，中方一来可以增加中国武器的出口市场，再借此影响印度尼西亚的内政。中国想要把印度尼西亚牢牢地抓住，免得整个东盟都靠向美国。王毅此行也将访问柬埔寨，林廷辉提到，
柬埔寨其实我们看到他最近希望能够一改他过往，比如说在西港诈骗天堂的这些污名，开始希望能够有一些美国的外资或者是西方的国家的资金能够投资柬埔寨，而不是在依赖过往的一带一路。
至于王毅另将访问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林廷辉分析，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年已经跟美国和澳大利亚建构安全合作协议，王毅试图想要突破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围堵。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白宫星期三发布声明，计划对中国钢铝产品采取新的限制措施，包括将针对中国钢铝产品301关税提高至现有水平的3倍，并加强与墨西哥等邻国的合作，限制中国钢铝产品间接出口美国。该措施一旦实施，美国对中国钢铝产品的关税将从特朗普时期301条款界定的7.5%增加到25%。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公开指责，在政府大量补贴下，中国钢铝产品产能过剩，并以相当不公平的低价向全世界市场倾销。此外，白宫还指出，接下来也将对中国在造船、海事以及物流领域的贸易做法启动301调查。中国对美国新的限制措施反应强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本周四回应说，美方对中方的指责没有事实依据，301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做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电动车与汽车产业目前面临中国反竞争作为，如果不因应，美国将失去制造这些产品的能力，应该采取早期和果断的行动。据路透社报道，戴奇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反竞争作为包括提供巨额政府支援，而这在10年前就导致太阳能板产能过剩，重挫美国制造商。而目前电动车、汽车行业也面临类似的情形。戴奇向与会的参议员说，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早期果断的行动。他还表示，美国寻求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目前的环境并不公平。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